罗马确立愿景第七，
幕后的征战，富林派预言中的罗马象征与恩典期的结束。
我们正在考察富林运动历史中的六条历史线，其中围绕罗马象征的争议是关键议题。我们采用晚语的方法论，即律上加律，力上加力，源自这里一点和那里一点。我们首先指出，关于罗马象征的第一次争议阐明了当前的争议，因此强调我们现今正处于恩典期结束之前的最后一场争议之中。
关于罗马象征的这场最终争端的严肃性，也体现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至第十六节中。这些经文预表了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四十节所隐藏的历史。第四十节的历史把研究预言的人带到1989年以及苏联的解体，正如第十节所预表的。下一节即第四十一节指出美国即将来临的主日法令，而这节是由第十六节所预表的。启示已经指出被封住的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日子有关的那一部分。
从1989年直到星期日法令是末后日子中被封住的一段时期，并在第十至第十六节中有所预表。因此正是知识的增长导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恩典时期结束，因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美国的恩典时期将在星期日法令时结束。在第十至第十六节中，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他指出确立这意象的是抢劫神子民的强盗。
因此1843年图表上所呈现的米勒派争论是罗马在复临运动历史中的第一次争论。同样的争论再次出现这一事实向任何愿意看见的人表明，作为阿尔法和俄梅加的耶稣总是以始正终。当前的这场争论就是最终的争论，他要筛选聪明与愚拙的童女。
成圣的预言性逻辑教导说，
144,000人将在即将来临的主日法令之时，他们的恩典期结束之前达到完全合一。马拉基书所说的立约的使者的熬炼之火，如今正如炼金营一般洁净立位人，扫尘人如今正用真理的话语扬净他的禾场。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他的麦子收在仓里。马太福音32，这正是一次洁净的时候，借着真理的话，糠秕与麦子被分别出来，因为他们太虚荣，自以为义，不肯接受责备，又太爱世界，不愿过谦卑的生活，许多人就离开了耶稣。如今仍有许多人这样做，今日的人心也像当年在加百农会堂里的那些门徒一样受试验。当真理临到人心时，他们看见自己的生活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他们看出自己需要完全的改变，却不愿担起舍己的工作。因此当他们的罪被揭露时，他们就发怒，他们带着受冒犯的心离去，正如那些门徒离开耶稣时喃喃抱怨，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历代愿望第392页。
前十六节是但以理最后一次预言的开端，而且这些经文与本章最后六节相一致，这表明阿尔法与欧米伽正在借助开头的经文来成就对智慧人与恶人的最终分别，正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所描绘的那样，而这件事如今正在发生。
第三个见证证明这场争端的严肃性是这样的事实，启示通过怀特姐妹的著作明确维护了1843年的先锋图表，而该图表呈现了第十四节中关于罗马的争端。起始的争端预示着结束的争端，启示对米勒派关于第十四节中抢夺你子民的人的理解所做的认可，意味着只要否认那项基础真理，就同时否认了预言之灵的权威，与先前两位见证一致，并强调这场争端恰发生在宽限期结束之前的，还有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对那些自称坚持预言之灵的人来说，最后也就是最终的迷惑，就是对预言之灵的拒绝。
撒旦不断地推行虚假的事物，为要使人偏离真理。撒旦最后的迷惑就是使上帝之灵的见证失去效力，没有异象，百姓就灭亡。箴言29:18，撒旦将会巧妙地以不同的方式，并借着不同的渠道来动摇上帝渔民对真实见证的信心。必将兴起一种出于撒旦敌对正言的仇恨。撒旦的作为就是要动摇各教会对这些正言的信心。原因在于，若人们留心听从上帝之灵的警告、责备与劝勉， 撒旦就无法有如此畅通的道路把他的欺骗带进来，并用他的迷妄捆绑人的灵魂。信息选集第一册第48页。
通过怀艾伦著作而来的上帝之灵的见证之权威，若被作废或遭拒绝，这就是撒旦最末后的迷惑。怀艾伦姐妹喜道，她蒙指示，1843年图表是由主的手所引导的，不可更改。前文直接把拒绝预言之灵的权威与末日的意象联系起来，因为众先知所最直接论及的正是末后的日子。因此，当但以理在第14节说强盗为要成就那意象时，所指的是所罗门在箴言29:18中的意象。那里说，没有意象的人就要灭亡，而灭亡一词的意思是变得赤身露体。
因此，灭亡一词指出，那些自称在末后的日子维护预言之灵，却拒绝其中所代表之权柄的人，变成了赤身露体，并且灭亡。这正是对老底家人的描述，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的。他们被劝勉去买白衣，好叫你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若他们拒绝这劝告，就要被主从他口中吐出去。
因此，我们又找到一个见证，这种赤裸正是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显明出来的。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那些赤裸的灵魂将领受兽的印记。当他们被倾覆时，正如但以理书11:41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之所以被倾覆，是因为他们拒绝了预言之灵的权威。预言之灵维护1843年先锋图表，这图表代表富林信仰的基础，并且包含那把钥匙。借由认定罗马就是第14节中所称你名中的强盗所代表的权势，从而确立这意象。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些站到撒旦旗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必先放弃他们对上帝之灵的见证中所包含的警告和责备的信心。
呼召人更深奉献、更加圣洁的侍奉已经发出，并且还要继续发出。现今为撒旦的建议发声的人中，有些将会醒悟过来。身居受托重任的重要职位的人中，有些并不明白现今的真理，必须把这信息传给他们。若他们接受，基督必接纳他们，并使他们成为与他同工的人。但若他们拒绝听从这信息，他们就会站在黑暗之君的黑旗下。
我受指示要说，这时候的宝贵真理正越来越清楚地向人的心智开启。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男女都要吃基督的肉，喝他的血。人的领悟将会发展，因为真理具有不断扩展的能力。真理的神圣创始者将与那些继续追求认识他的人进入越来越亲密的相交。神的子民把他的话当作天上的粮来领受时，他们就会知道他的行动如清晨一般已经预备妥当。他们将获得属灵的力量，正如身体在进食时获得体力一样。 Spalding and McGann 305-306。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尤莱亚·史密斯是1863年反叛的旗手，因为正是他推出了那张伪造的1863年图表。他在1863年制作的图表把利未记26:7的七次从老底家富林派的预言信息中移除，从而标志着逐步拆毁根基的开端，也开启了那套建在沙土上的假冒老底家富林派根基的建造。后来在富林历史中，他对北方之王的私人权势使他那套预言模式结出了果子，人们纷纷离开教会。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披着羊皮来到你们这里，里面却是凶残的狼。你们可以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人岂能从荆棘上摘葡萄，或从蒺藜里采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却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丢在火里。所以，你们必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不是每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在天上的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许多人要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奇事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去实行的，我要把他比作一个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聪明人。 雨淋、水冲、风吹冲击那房子，它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实行的，就好比一个把房子建在沙土上的愚拙人。雨淋、水冲、风吹冲击那房子，它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马太福音75-27。
1989年，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导层被越过，其确凿无疑，正如基督降生时犹太教会的领导层被越过一样。
世人尚不知晓，然而这佳音已使天庭欢腾。来自光明世界的圣洁生灵，怀着更深、更温柔的关怀被吸引来到人间。因着他的同在，整个世界都更加明亮。伯利恒的群山之上聚集着不可胜数的天使，他们等待号令，要向世人宣告这大喜的讯息。若以色列的领袖忠于所托，他们本可以一同分享传报耶稣降生的喜乐，但如今他们却被越过了。
上帝宣告，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水浇灌干旱之地。正直人在黑暗中必有光升起。以赛亚书443、诗篇124。凡寻求光明并欣然接受的人，来自上帝宝座的明亮光芒将照耀他们。The Desire of Ages 46。
在基督这条线上的末时，就是他的诞生。而就在那时，将要考验那一代人的信息被解封。对于那些被呼召要列在144,000人之中的候选者来说，1989年就是末时。Uriah Smith 的预言模型否定了1843年图表上所代表的根基真理，那些真理就是磐石。
警告已经临到，不可容许任何会动摇我们信仰根基的东西闯入。自从1842、1843和1844年信息临到以来，我们一直在这根基上建造。我在这信息之中，从那时起，我一直站在世人面前，忠于上帝赐给我们的亮光。我们不打算把脚从那平台上挪开。当我们日复一日以恳切的祷告寻求主、寻求亮光时，我们的脚就被安置在其上。你以为我能放弃上帝赐给我的亮光吗？它当如万古磐石一般。自从这亮光赐下以来，它一直在引导我。评论与先驱，1903年4月14日。
2001年9月11日，晚雨开始微微降下，代表第三样祸灾之伊斯兰的风被释放。而爱国者法案则标志着从英国法向罗马法的过渡。先知性的宣告教皇权势的洪流已经开始涌动，老底家的复临派之家的最终考验过程开始了，并且雨降下，洪水来了，风刮起，冲击那房子，它就倒塌了，其倒塌甚大。当时那位大能天使所宣告的信息指出，万国都喝了巴比伦的酒。而自1863年的反叛以来，逐步被采纳的教皇罗马与被盗新教的假冒方法论，则由巴比伦的酒教义所代表。
此后，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带着大能，他的荣耀使大地明亮。他用洪亮的声音呼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成了鬼魔的住处，成了各种污秽之灵盘踞之地，也成了各样不洁可憎的飞鸟的巢穴。因为万国都喝了他淫乱所引发的烈怒之酒，地上的君王也与他行淫，地上的商人因他奢华的丰盛而富足起来。启示录18:1-3。
在2020年7月18日的失望之时，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考验过程已经结束，而那些有望列入144,000人之中的人的考验过程开始了。当米迦勒在2023年7月开始唤醒这些候选者时，那在复临运动的比喻中以油所代表的信息再次被解封。无论是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还是在2023年7月之后，都有油的浇灌。而在2023年7月被解封的信息，在完全发展之后，就是那比喻中的午夜呼声信息。
他在考验时期以给聪明与愚拙的童女的信息开始，却逐渐高涨成为大呼喊的信息。那信息一直延续到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而当那时刻来到时，启示录18章的第二个声音便呼召上帝其他的羊群从巴比伦出来。
我又听见另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出来，免得你们与他的罪有份，也免得你们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直达天上，神也纪念他的罪孽。
启示录十八四五
第一至第三节中的第一个声音宣告试炼时期的到来，随后晚雨的点滴便开始降下。第二个声音指出那段试炼时期的结束，并宣告仍在巴比伦中的神的另一群羊将进入试炼时期。
因此，在向世界发出末后警告的工作中，向各教会发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那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使万国喝了他淫乱烈怒的酒。而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声呼喊中，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名哪，你们要从他中间出来。评论与通讯1892年12月6日。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所说的强烈的迷惑是在圣灵浇灌期间发生的。无论是2001年9月11日开始临到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考验，还是2020年7月18日经历失望的童女所受的考验，考验都发生在圣灵浇灌之时。那样的浇灌代表着一条考验的信息。
站在全地之主旁的受膏者，拥有那曾赐给撒旦的遮掩基路伯的职位，借着环绕他宝座的圣洁生灵，主与地上的居民保持着持续不断的沟通。那精油象征着神的恩典，神借此不断为信徒的灯补给，使他们不至于摇曳而熄灭。若不是这圣油借着神之灵的信息从天上倾注下来，邪恶的势力就会完全掌控人类。当我们不接受他赐给我们的信息时，就使上帝蒙羞，这样我们就拒绝了他本要浇灌在我们心灵里的精油，使之得以传给在黑暗中的人。当那呼声传来，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时，那些没有领受圣油，没有在心中珍惜基督恩典的人，就会像愚拙的童女一样，发现自己并未预备好去迎接他们的主。他们本身没有得着这油的能力，他们的生命因此毁了。但若求上帝的圣灵，像摩西那样恳求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上帝的爱就必浇灌在我们心里，借着金管精油就要输送给我们，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着领受公义的日头明亮的光线，上帝的儿女便在世上发光如明灯。评论与先驱1897年7月20日。
144000人的封印时期始于2001年9月11日，并且它代表两个考验时期。第一个是对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最终考验，第二个是针对十童女比喻所指之人的考验。要成为聪明或愚拙的童女，所有的童女都必须经历一段迟延的时期。
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单延时期随着第二位天使的到来而开始，这发生在第一次失望之时。那时作为上帝先前立约所拣选的子民的新教徒被越过了。2020年7月18日，先前立约所拣选的子民被越过，米勒派历史中单延时期所经历的试验过程开始被重复。随后午夜呼声的信息在米勒派历史中得以发展，正如他如今正在被发展一样。当这信息在埃克塞特露营大会上完全临到时，谁有这信息，有，谁没有，就显明出来了。在这两段历史中，先前立约所拣选的子民都是首先被试验并被越过的。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全心相信神的灵正在从这世界撤回那些曾蒙大光得着许多机会却未加以善用的人，将是最先被撇下的。他们使神的灵忧伤而离去。撒旦如今在人的心中，在教会并在列国中的作为，足以使每一位研究预言的人震惊。结局临近了，让我们的教会兴起吧，让神转化人心的大能在各个成员的心中得以经历，然后我们就要看见神之灵深切的动工。对罪的赦免并非耶稣之死的唯一结果，他献上无穷的牺牲，不仅为除去罪孽，也为使人性得以恢复，重新美化，从其废墟中重建，并被造就成为配得站在神面前的样式。信息选集第三册第154页。
在任一测试期内，拒绝那被解封的信息的人都会受到保罗的强烈迷惑。
轻视那已经说服我们理智，触动我们心灵的真理，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们不能无所顾忌地拒绝上帝出于怜悯赐给我们的警告， 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在挪亚的日子，天上曾向世人发出信息，人类的得救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那信息。因他们拒绝那警告，上帝的圣灵就从这罪恶的族类中撤回，他们便在洪水中灭亡。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怜悯不再为索多玛有罪的居民代求，除了罗德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之外，众人都被从天降下的火所吞灭。基督的日子也是如此。上帝的儿子对那一代不幸的犹太人宣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展望末后的日子，这同样无限的全能论到那些不接受爱真理之心使他们可以得救的人宣告说，因此上帝就使他们陷入强烈的迷惑，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当他们拒绝他话语的教训时，上帝便撤回他的圣灵，任凭他们落在自己所喜爱的迷惑之中。早期著作46。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